持续更新中的教会，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二讲，建立活泼生命的团契。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一书一章一到四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心里面很有负担的一个题目。我也特别想到这几个星期都在准备这篇道呢，希望能够对你们是个挑战，希望对你们来讲你们有负担，建立一个活泼生命的团契。请我们打开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是想建立活泼生命的团契。约翰一书第一章，我让我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第一节念到第四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从初期教会有了你的团契之后，有了你的生命的团契之后，主，你一直借着弟兄姐妹们相交而有的那个活泼的生命成为你的见证。开始的时候从罗马帝国，一直到现在，你仍然继续不断的在做见证。我们今天，我们把我们崇拜的时间交在你恩手中间，邀请那圣灵在我们中间继续做那奇妙的工作，加给我们负担，在我们的社区，我们能够建立那活泼生命的团契，能够见证你，也能够主与更多的人能够相交，为的是使他们能够重生得救，为的是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享受那种生命团契的喜乐，为的是他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活泼生命的团契是健康教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征。团契跟小组是教会最基本的单位，就好像家是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一样。在当年腐败的罗马世界里面，当初的社会有了一个新的希望，这个希望的来源就是初期教会所产生的那个活泼生命的团契。那个活泼生命的团契所产生的那个动力跟产生的见证，向着罗马世界挑战， 而且给了一个呼吁，让他们愿意追求那个新的盼望，就是从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这种基督徒的精神，就是初期教会里面使徒保罗所讲的这种生命的团契，也是使徒约翰今天跟我们所讲的那种在主内相交的那种能力跟那种动力。教会的团契应当有初期教会那种活泼生命的团契的那种实质，那种活力，那种生命的分享。今天你跟我的团契也应当是这样活泼生命的团契的分享。今天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建立一个活泼生命团契的不可或缺的一些原则。他这样说，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基督徒的真团契是基于人与主活泼生命的连结。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能够建立一个活泼生命的团契？你跟我们要建立一个活泼生命的团契，少不了要有三个原则，是使徒约翰今天所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原则，真的团契要建立在神话语的见证上面，神话语的见证上面。第二个，真的团契要依靠信徒彼此的合一合一。第三方面，也是第三个原则，真的团契是要圣灵日日的更新的，日日的更新的。我们先从第一个原则，使徒约翰所跟我们讲的，真的团契是建立在神话语的见证。我们看使徒约翰跟我们所讲的第一章第三节里面怎么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传给你们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最主要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动词。你知道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是整篇约翰一书的序言，在这个四节中间前三节只有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就是传给。传给，传给这个字就是宣讲。以前的国王，以前的宰相要出来之前呢，前面有一个人说宰相来了，国王来了，这个人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传给，就是宣告，要大家肃静，要大家来听，而且听得快，能够理会。这个就是这边所用的传给这个字。那使徒约翰在这边讲，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与我们相交。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每一个重生得救人都有责任，传生命的道给我们周围的人，传生命的道。当你尽上了你人的责任之后，我们全权的神就会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的传给能够得到功效。记得我今天讲了一句话，刚才讲了一句话，我们中间的人要尽上责任，然后这全权的神才会怎么样赐福。让我再停一下，再介绍，再重复一下整本圣经中间最重要的一个神学观念。这个神学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相信100%神是全权。今天我问一下，你相信100%神是全权的举手好不好？大概的举手，有几个还没睡醒的就没举手。每个人都相信什么？我们的神是100%全权的，100%全权的。对我们的信仰来讲还不够，我们的信仰不只是100%。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我常常跟我的会友讲，我们的信仰是200%的信仰， 200% 的信仰才会产生神迹出来。你想怎么可能有200%？我告诉你，第一个100%我相信神是全权，第二个我相信100%人要尽上责任。有多少人相信100%人要尽上责任？少多了。我跟你讲，今天街上的人有很多人也尽上他的责任。今天你到加拿大中国城去的话，中国人的努力，星期天从早到晚还在那边流汗努力，他们尽上了责任。但是他们并不相信什么，并不相信100%神是全权的。今天我们坐在神的教会里面的信徒，要做门徒的话，你要100%相信神是全权的，100%相信人要尽上责任。所以刚才我讲的这句话我再重复一次，我们要100%的尽上自己的责任，传给传生命的道给我们附近的人听，给我们周围的人听，给我们的邻居听，给我们的社区听。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会祝福给你，因为我们的神是100%，我们相信他是全权的。全权的神就会让你所做的功产生果效，就会让你所传的道而产生能力，能够成为一个见证。所以使徒约翰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在这个地方，我们用传给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传给传什么。传是传生命的道，传生命的道的目的是什么？使徒约翰在第一章第三节里面用了一个介系词，那这个介系词你跟我讲，我懂原文的话知道，每次用这个原文的介系词的时候，底下带出来的句子就是目的子句，一定是个目的。所以使徒约翰在这边用的这个介系词带出来第一个目的，让我们看，就是当你传给传生命的道时候，一定是为了以后面有一个目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相交，相交给你传的人，你传给邻居，目的是希望他能够相交。这个相交这个字就是我们翻译的团契，团契这个字，这个字是一个充满了神学思想，在新约圣经中超过12次用的这个字。而这个字在使徒行传里面，在初期教会里面就讲的团契，讲的相交，就是这个字。这只是一种生命的相交，是一种生命的分享，是一种有动力的，是一个每一个团契每一个小组应当有的一个现象。这边主要的动词我讲是传给，这个传给，因为使徒约翰所用的是一个现在时，是一个主动的，是一个指示式，表示说指示出来这个人是有重生经历的人，所以他会自动的主动的，而且是现在式，就是当一个习惯性的继续不断的传给生命的道。弟兄姐妹，我今天想问一下，你上一次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一年前，还是几个月前，还是昨天，还是10年前？使徒约翰用的传给这个字，我讲原文啊，讲到动词的话要用几种方式表明出来。第一个是它是现在时，现在希腊文的现在时表示是一种习惯，表示是什么？是一条线一直在那边做的一种，而且它是一个主动的，不是被动的，不是说我们要开一个布道会了，所以你现在被动的要打电话给别人传福音给别人，而且是个指示的一个语态，是表示说什么？表示说表明出来这个人是有生命的。我们如果要有生命的团契的时候，要跟别人有生命的相交的时候，你跟我这个人必须是主动的，继续不断的愿意把神的福音，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介绍给别人传，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别人跟你一样能够相交，跟你能够相交，能够重生得救，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所给的恩惠，得救的重生得救的恩惠。 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他可以继续不断跟我们做朋友相交，使我可以用生命的见证使他更认识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使徒约翰在这边所讲的，你跟我的责任是要传给生命的道，传福音。生命的道与见证这两个是不可以分开的。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这样讲，你们现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使徒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跟这一群基督徒讲，他讲你们现在这个世代中间好像明光，好像一个灯台一样照耀，把那个生命的道能够显明出来。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边所讲的传生命的道的目的是为了相交。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角度，是真的团契的基础是什么。如果你跟我的团契是一个真的团契的话，那这个团契一定有生命的道做基础。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这个教会组织崇拜完了之后，我听到他们有几个人一起聚在一起，聚在一起，我刚好在旁边听到他们聚在一起交通什么。哦，他们是属于一个团契，他们的确彼此啊很喜欢呐、在一起聚会。那他们的团契聚集，那他们团契最近有个活动是什么呀？那是几年前了、他们要到长江三峡去，因为什么？三峡以后看不到了，所以整个团契呢去三峡去游玩，游玩两个星期到中国大陆。感谢主，那他们呢彼此有很好的交通，所以呢很喜欢呢彼此呢一同出去游玩。但是使徒保罗跟使徒约翰所讲的这个团契的真假的分辨是什么？不是说你一天到晚出去玩，一天到晚到加拿大去吃，而是什么？而是它的基础，它的分辨是什么？看看这个团契里面有没有生命。那你怎么看出来这个团契有没有生命呢？就是看这个团契是不是传福音的团契，是不是传生命之道的团契。有很多人很喜欢他们的团契，很喜欢他们的小组，他们之间呢相处不只是五年十年了，甚至于呢十年以上的时间，而且他们都舍不得这个小组或者团契呢长到一个地步呢，你应当怎么样健康的分裂，使它分裂之后，大概十二个人左右一组之后呢，那另外一组再分出去，再慢慢的增长。他们到一个地步舍不得分开啊，舍不得分，因此舍不得分开了，他们就怎样什么，我们的团契满了，不能够再有新的人来加入。最近呢我的女儿跟我讲她很困扰，那她参加了一个也是纽约市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会，那我假如讲出来你也知道，那这个教会呢里面的传道人我也认得，跟我同一个神学院毕业的，这个在纽约市的教会那已经呢已经他开了很多的分堂呢又职堂，而且呢不单单在纽约市泽堂啊，旧金山也有他的堂啊，洛杉矶都有他的堂指出来。但是他最近呢很困扰，准备离开那个教会。我就跟他讲，我就劝他，教会不能随便离开的。那我讲为什么你会这样呢？他讲他想加入一个团契，而且他也是同工，以前也是同工，加入了团契。那这个团契呢有长老在，也牧师也在这个团契。居然呢牧师讲呢这个团契已经怎么样，已经满了，不再收任何的人了，不再收任何。所以我听着这个也很失望，团契应当继续不断的增长，应当的是很规划性的使它能够分开，就像活的细胞一样。假如一个团契不以生命的道为基础的话，你知道我给它取一个名字，这个团契叫什么？死海团契。你听过死海团契没有？你如果到以色列的时候，你知道死海跟加利利海完全不一样。你到加利利海一去的时候是一片都是绿的，你到死海的时候一片都是灰的。 你知道为什么死海之成为死海你知道吗？因为从这条约旦河下来的水呢流下来的，把加利利海的水也流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死海只有进没有出，死海只有进没有出，几年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这个水冲下来的时候，把矿物质都冲下来。因为死海没有出的关系呢，那里面矿物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此它的盐分是特别高。所以死海没有渔产的，死海就是死海，因为呢有进没有出。今天我告诉你，许多团契是死海团契，他怎么样说已经满了，他们只需要他们这几个人在一起。在一起做什么？在一起是一个社交的团契，吃吃喝喝玩玩，这种是死海团契。弟兄姐妹们，你的团契是不是死海团契？你想，你牧师我怎么能够分辨出来呢？就是看你的团契有没有继续不断的在传福音，就是看你的团契是不是有没有继续不断的在那里膨胀，然后呢健康的很健康的把它分开，继续不断的增长。如果你的团契没有传福音，没有以传道以布道为基础的话，这个就是死海团契。所以有一个传福音很有恩赐的一个美国牧师在 Florida， 那他的名字叫做甘约翰 James Kennedy。 那他呢神给他恩赐，创办了一个机构，而且用了一种传福音的方法。他对传福音呢有兴趣到一个极点，那他成立一个机构叫 Evangelism Explosion， 叫做意义。所以呢凡参加过这项训练，我参加过这项训练，也发了一个徽章。这个徽章怎么样？就是两个问号，它最有名的就是问你两句问话。你如果今天离开世界的话，你知道你往哪里去吗？那他会讲，我知道我会去天堂，那但是呢我还不能确定这个人上天堂呢还是以为他的行为好上天堂呢，还是靠玛利亚上天堂呢，凡事真的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上天堂。因此我再问一个朋友，你如果今天离开世界，你站在天堂的门口，天使问你说我为什么要开门让你进去看天父的话，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这个甘约翰讲过这句话，甘约翰说，若要有真传契，就必先要产生并建基于一个活的宣告。团契是源于布道，这句话一点不错。我跟你讲，这句话的根据就是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弟兄姐妹们，今天我好好的跟你讲约翰一书一章三节，我希望你把一章三节搞懂了之后，你回到家里，我希望下个星期五如果你在聚集的时候，你们团契在聚集的时候，好好的检讨一下你的团契，你的团契分辨一下，你的团契是死海团契还是生命团契，你的团契有没有源于布道。源于布道，什么是初期教会的特色？初期教会与众不同的一个特色，就可以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跟四十四节看得出来。他们怎么？他们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擘饼，在一起分享，在一起祷告。他们有生命的分享，有一种生命的流动在所有活在主里面的人中间，有那种活动，有那种分享。那这一种的分享，这一种的活动，就是使徒约翰所讲的相交，相交，主内的相交。主内的相交，那这个相交是变成是，也就是我们传给生命之道的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使人能够得救，最主要的目的使这个人愿意参加我们的传契，跟我们相交，使我们可以用生命来影响他。而且我们等下才从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里面看，最终的目的传生命之道的是要使团契中每一个人有喜乐，而且使这个喜乐 可以得到充足，就是喜乐得到满足。这个就是使徒约翰所讲的生命团契的基础，就是传生命之道。活泼生命的团契必定是建造于传道上面，必定是建造于神的话上面。那什么叫生命之道呢？那生命之道，那第一节里面讲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所以这个生命之道起初原有了，就跟那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一样，太初有道。所以这生命之道本身有生命，因此这生命之道第一点就指出什么？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第二个意义跟这个第一个意义是相关的，这个生命之道不但自己就有是生命，就是耶稣，而且这个生命之道是讲那个生命给赐生命的耶稣的道，也就是基督耶稣的福音。所以什么是生命之道？两点。第一个是什么？生命之道，主耶稣基督就是生命之道，太初有道。第二个生命之道是什么？传那个主耶稣基督，那个赐生命的耶稣基督的那个道，那个福音，就是生命之道。所以你跟我应当好好的在团契中间传生命之道。我1972年到纽约去读书，到纽约读书的时候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所以我们就参加了哥大查经班。那我跟师母都在哥大查经班里面，很有喜乐，很喜欢这个查经班。你知道我们每个星期五聚会，而且聚会的地点都一样，都在哥大的一个租的一个大的 hall 里面，所以每个星期五晚上啊，你只要7点半去的话，那多有人在那边唱诗。而且大家都知道第一个星期五晚上一定是传福音，而且呢有饭吃，所以呢你6点钟去的话呢，有大家一同聚餐，聚餐完了之后都是名讲员。你知道我们当初1972年请的讲员是谁啊？寇世元、吴勇、戴昭珍之类，都是中国教会的领袖，所以呢都是非常好的讲员。好，我们有一阵呢我们查罗马书，所以一年查了罗马书呢，大家头脑很大，那知识很充足，特别对了保罗的救赎神学很清楚，但是呢那个知识都接在头上了，我们就没有出去传福音。因此一年下来啊，我们的团契啊没有活力。所以当同工们一同在检讨，一同在祷告的时候呢，我那时候也是同工之一啊，我就鼓励大家一同为这个事情祷告。祷告了2个星期之后，大家都觉得需要传福音。所以有一天呢，那我那个时候订了一个基督教的报纸，叫做《耶和华的刀》这个英文的报纸啊。那这里面呢，我那天在翻的时候，一看呢有广告栏，我看一下广告，特然广告栏里面有一个广告说啊，太空世纪是时代的传福音的宝贝，你想不想要？要的话，你打电话或者写信给这个信箱。我就丢了一个明信片去要他资料啊，一个星期之后拿到了，居然是穆迪圣经学院寄来的，是穆迪圣经学院出来的一系列的电影，科学布道的电影，科学布道电影。所以我收到了这一群这个新的目录之后呢，那我就在团契里面分享，跟大家分享，大家没有什么兴趣。一次分享，两次分享，我请大家一同祷告，感谢主，我们就开始什么？开始有传福音的负担。我们就一个月放一次电影。我那时候要开车从 Bronx 开车到 Youngers 去租了个电影来。然后呢，我们就出去到校园里面发单张。我们呢，马上体会到这个团契就有活力，因为我们不再是死海团契。因为我们怎么？我们接收的多，我们给的也多，我们就开始了一连串我讲的以后怎么，就成了哥大团契一个惯例，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晚上一定是传福音。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团契 的侍奉的建立，我们第一个原则，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一定要建立在神的话上，真团契建立在神话语的见证上面。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全权的神就让你传福音有果效，成为见证，能够感动人生命的见证。我们来再看使徒约翰讲的第二个原则，你要建立一个活泼生命的团契，不但要建立在神话语的见证上面，或者基础上面，第二个还要真团契，是依靠信徒彼此的合一，彼此的合一。我们再看第一章第三节，使你们与我们有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个相交，相交在这个地方两次的出现。原文这个字的相交，我们中间呢稍微懂得一点团契看过一点团契的书的话，你就知道有一个希腊文呢 Koinonia 这个字就是这个讲相交。一谈到这个 Koinonia 这个字，你就知道是一个活泼生命的相交。这个字是一个特色，这个字是个要字。这个字的来源是什么？这个字的来源是来源自一个字叫同伴，这个字 partner 这个字，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节里面讲到同伴，同伴就是这个字。而 colonia 这个字的来源，相交和在团契这个的来源，就是从同伴而来。因此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 partnership。 我假如跟杨弟兄我们开一个公司，那呢怎么样，我们就是同伴，一同开一个公司。那这边讲的就是当我们一同开公司的时候，一定一个现象，我们要联合的有拥有权。杨弟兄有50%的股东，我有50%的股东，我们之间就有这个相交。这个字就是团契，这个字就是相交。这个字我刚才讲过了，是一个有丰富神学意义的一个字。那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至少出现了12次。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2章42节里面出现，哥林多前书1章9节出现，哥林多后书8章4节里面出现，加拉太书2章9节也出现，以弗所书也出现，腓立比书也有，约翰一书在这个地方讲到12次之多这个字的出现。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相交，就是合伙，也就是说彼此的合一。如果我跟杨弟兄开一个公司的话，我们两个人一定怎么样，要拼命的使这个公司能够维持下去，使这个公司在营业上能够好。因此我们把一切都放下来，我们呢全心的要使我们之间彼此能够同工，一切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年龄上的差异，文化上的差异，学识上的差异，性情上的差异，通通放下来，为了要使这个公司能够兴旺起来。这个叫做相交，这个叫做团契。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真团契还有一个原则，真团契里面的股东不能够吵架的，真团契里面的股东不能够闹意见的，一闹意见的话拆伙了，拆伙了就没有这个公司了。因此我们看到要有一个真团契，里面的成员一定要有一个原则，尽上一个人的责任，就是信徒彼此之间的合一。那我们看这个合一怎么样来追求呢？两方面来追求。第一方面的追求就是在灵里面要彼此追求合一。我们所讲的合一不是在世界上开一个公司的那种合一，而是在主里面，在神的灵里面，我们要能够交通灵里面的合一。这个灵里面的合一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合一是什么？在主里面我们彼此要操练什么？主老合一的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己，就是一个字，自己。这个己这个字是来自亚当，亚当带给我们的原罪，这个亚当的罪带给我们的罪，造成了我们这个人看什么东西都是以自己为最重要。因此我们要靠了主耶稣基督来对付我们的己， 我们的合一要建立在灵里面的合一。我就从这两个角度我们来看，怎么样我们能够把使徒约翰告诉我们的第二个原则，要靠信徒彼此的合一能够应用在你跟我的团契里面。我们先看第一个角度，在灵里面彼此追求合一。首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神学思想，神造人呢、弟兄姐妹们朋友们，神造人是要人在一个群体中生活，神造人绝对没有要叫我们隐居单独生活，因为神没有让一个人可以有所有的恩赐，神没有让一个人可以顾及到拥有到供应到这个人所需要在生活上的所有的来源资源。神造人，弟兄姐妹朋友们，你要记得这一点，是让我们能够怎么样生活在一个群体中间。因此神造人没有叫人隐居孤立生活的。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第一章三节上，使你们与我们有相交，然后呢相交，相交这个字出现两次，相交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在这边看到啊，约翰用这个字的时候，他讲你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这个地方在原文里面啊，中文呢、没有把这个字翻出来，应当是使你们与我们有相交。你加一个有是什么意思？那个相交啊，使徒约翰所用的不是动词，是一个名词，使你跟我之间有那个怎么样，有那个团契生活，有那个团契生活在。好，这两种有什么分别？我们现在谈到修辞学啊，你讲我跟杨弟兄啊，你问我哎，你跟杨弟兄关系怎么样，我讲我跟杨弟兄相交，有相交过，用的是动词。好在呢，你再问的话，我讲我跟杨弟兄啊一直有相交的，那个有团契的生活在一起，用一个名词，这个用名词远比用动词强。为什么呢？表示说一个 status， 一个情况，这个情况是继续不断的相交。那我们看看，就看这个有字是过去式还是现在式，对不对？假如是过去式的时候，表示我跟杨继雄呢过去有相交，后来呢什么原因之后呢搬远了，就没有相交。所以我们来看使徒约翰用的是什么字，有，这个有字是过去式还是现在式？他用的是现在式。那我刚才讲了，原本里面的现在是什么？继续不断的关系。所以我跟杨弟兄有继续不断的在一个相交的状况之下，这个是使徒约翰所要强调的。他讲我们传福音，传这个生命之道的目的是什么？是使我跟我的邻舍邻居，跟我的同事有继续不断相交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只能够有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后面一个相交，是因为什么？因为我跟父跟基督耶稣有相交的关系。有人呢、比较读经读得仔细一点，讲到林牧师你刚刚讲的也就是使徒约翰所讲的这句话一样，跟主跟父跟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为什么三位一体的圣灵不在里面？为什么这个地方不把圣灵放进去？那我跟你讲啊，第四章的时候使徒约翰特别讲圣灵，为什么不把放进去呢？使徒约翰在这个地方啊把圣灵放在低调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写这封信就是讲到有异端，这些异端都跟圣灵有关系，跟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呢我们有些极端的教会或者极端的团契啊，是呢特别高举圣灵的，因此呢使徒约翰在这边呢就没有把圣灵在这边再强调。但是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一个情况，因为跟他三位一体神有那个相交的关系，因此我们有这个力量能够跟我们的邻舍跟我们的同事继续不断有相交的这个关系。合一需要依靠圣灵而努力。我讲一个见证，24年之前 将近啊，整整24年之前。24年之前呢，我们大概有十几个人呢，开始一个教会。当我们开始了这个教会之后呢，弟兄姐妹呢，中间就有四位弟兄呢，在查经在讲道上面呢，有一点负担，那有一点深度呢，我们就成立一个叫做小组，这个组的啊、叫做讲台组，就是说什么，我们四个人呀，当初没有牧师啊，我们有2年没有牧师啊，所以这四个人呢，每一个人呢，一个月讲一次道，那一个月讲一次道呢，弟兄姐妹们很喜欢呢，好像看四福音一样的。今这个星期是他讲道，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因为这四个人程度不一样，这四个人个性也不一样，这四个人教会背景也不一样，这四个人的性情、做事的态度都不一样。那到了第三个月，每三个月的时候啊，有5个星期怎么办呢？我们就请外面的讲员。那因此呢，这四个人就成立一个团契。那四个人成立一个团契是什么？每一个星期六早上呢，那就在我家呢，大家祷告、商讨、祷告、交通，有一个团契。好，我们呢四个人一开始神很奇妙，把我们四个人完全背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性情不一样的，那四个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主要一起交通呢是多是什么呀？多是针对的大家不同的地方交通，所以很困难的。每次呢交通的主要东西都是什么？大家意见不一样的东西，我们拿出来交通。好，交通啊，而且交通到一个地步呢，一脸红脖子粗啊。好。有一次神很奇妙，有一次我们大家在争执一个问题，在交通的时候，三个人在交通的时候，一谈不下去了，谈不下去才发现呢，哎，我们第四位不在了，原来少了一位我们都没注意，哎，我们讲这一位到哪里去了，我就开始找了，找发现他一个人呢，用在另外一间房间跪下来在那里祷告。哎呀，那我找到了，其他两位也看到了，我们三位都看到了，很不好意思，说我们这第四位在跪下来祷告，看到我们这样的人。好，这一个现象，这一个事情呢，对我们这个团契，甚至于对这个教会有很大的冲击，你知道吗？之后我们每一次我们的谈话的时候呢，慢慢不再以我们呢、不同的东西为中心来讨论，而以渐渐以相同的东西来讨论，而且渐渐我们讨论的时候，当我们讨论到的时候，发现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很奇怪啊，有一位就跪下来祷告了，一跪下来祷告，其他的人呢，我们一个一个都跪下来祷告，不谈了，没有谈的必要。同心合一比事情更为重要。那这种的同心，弟兄姐妹，是合一需要靠圣灵而努力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4:2-6里面讲，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一主一灵。这边讲到什么？这边讲到了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和平，这些都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保罗讲到这边的时候，讲到一个字，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你跟我要努力，努力什么？不是靠我们的肉体努力，靠圣灵，依靠圣灵而努力，操练出来灵里面的合一。弟兄姐妹，这些的品行，我讲已经念了5个了，对吧？我再念一次：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和平。这个绝不是天性，你别讲这个人的天性呢、天性就很温柔，这个温柔啊也是假温柔。所有基督徒的品格都不是天生的，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讲的，通通是经过圣灵，经过有脸锐，经过依靠圣灵努力而产生出来的果子。你知道吗？许多年前我离开了 当初我们成立的这个教会，神呼召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牧会，所以我很少回去了。到现在14年，几乎我没有回去再站那个讲台，因为我神给我其他的侍奉。但是每次回去的时候，多半是丧事的时候回去。丧事的时候回去的时候，有一次遇到一个我们当初4个人中间的一个已经成为长老了，他跑在我旁边的时候，他抓住我的手，他想定我，记不记得当年教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同同工同命的那种感觉。我讲我记得，他讲那个是实在是美好。弟兄姐妹，这是圣灵结出来的果子，给我们喜乐，在灵里面彼此追求合一。这个合一需要依靠圣灵而努力，而且呢，不但需要依靠圣灵努力，这个合力有一定的标准跟内涵，不是说你把你的意见放下来你来救我，或者我把我的意见放下来我来救你，不是来认同你的意见或者他的意见。这个是主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这个合一不是迁就别人与人认同，这个合一的标准是什么？是像父神与基督那样完全的合一。而且这个合一的内涵是什么？这个合一的内涵不是说我要认同杨弟兄认同朱弟兄的意见，而我是认同杨弟兄，因为杨弟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的出发点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因此这有一个合一的内涵，也有一个合一的标准。今天很多时候教会选同工的时候，选的是说他合乎我的意见我就选他，那个没有达到合一的标准。不是说我合一的时候要找一个同工他是个 yes yes man， 我讲什么他都讲好，不是。而是说什么？而是说他能够认同，当一提到基督耶稣的心的时候，完全敬畏神，把一切放下来。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要敬畏神的同工。合一需要依靠圣灵，合一有它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像主耶稣基督跟天父一样的合一，这个内涵是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此在灵里面彼此追求合一，在主里面彼此操练舍己，己拦住了我们。我们怎么样？为什么要在主里面操练呢？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神最完美的形象。因此保罗这样讲，当我们看到了这个亮光的时候，看到了这个主的亮光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改变锐变，慢慢慢慢的变成主的形象。因此你跟我要学主耶稣基督一样，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舍己是为了要成全神的旨意。今天我提供几个原则啊，一个原则用在我们的生活上，一个原则很好，在前在后原则啊。那这个意思当然不是主耶稣基督讲的那个在前在后的原则，就是说呢，我们常常呢自己把自己的需要放在前面，把人家的需要放在后面。你跟我需要用在前在后的原则，就是把自己的需要放在后面，把别人的需要放在前面。而且呢，你跟我也需要用在后的在前的原则。通常我们跟弟兄姐妹跟朋友们相处的时候，特别是关于用到金钱用到时间用到思想用到劳力的时候，都舍不得用自己的金钱，舍不得用自己的时间，用自己的劳力，用自己的思想。因此一与人相处的时候就保留你跟我必须要有在后的在前的原则，在对金钱时间思想跟劳力的使用上把它放在前面，比别人快一步，使我们舍己，能够跟别人在主里面真的有那个相交的关系。使徒约翰讲到要有真团契，第一个原则要建立在神话语的见证上，第二个原则要依靠信徒彼此的合一，而这种合一是要在灵里面彼此追求的合一， 而这种合一是要在主里面彼此操练舍己的合一。我们再看第三个原则，使徒约翰建议我们真团契需要圣灵日日的更新，圣灵日日的更新，在这边讲到要圣灵每天的更新我们。我们看第一章第三节跟第四节，使你们与我们有相交，我们原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满足。喜乐满足，为了要使我们的喜乐满足，我们的相交必须是日日求圣灵更新的相交。因为这个喜乐，首先我们讲到要满足，要什么东西满足的话，必须要靠恩赐的服侍才会满足。在团契里面是最好操练弟兄姐妹恩赐的，你知道吗？保罗讲恩赐，讲到三个地方讲到恩赐，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讲到恩赐，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恩赐，罗马书十二章讲到恩赐。讲到恩赐的时候，那就要彼此的配合，就好像一个身体一样。使徒彼得讲到恩赐的时候，也讲到彼得前书四章十节的时候，他讲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彼此服侍，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我们在团契里面靠着恩赐彼此服侍。我把团契当作是什么？打棒球的时候的本垒，本垒，打棒球所有的活动都在本垒里面发生的，最重要的活动都在本垒里面发生的。团契在一个教会中间就好像教会的本垒。今天你跟我要在教会侍奉的话，我们必须在本垒里面，打棒球的本垒里面操练我们各样侍奉上的功夫，各样的恩赐。而恩赐是谁赐给呢？主耶稣基督赐给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十二节，他指的主耶稣基督，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今天你的团契是不是你练功夫的本垒？还是你的团契只是吃喝玩乐？你的团契有没有生命的分享？你的团契不可或缺的就是每个星期一定要有查经，每个星期要有查经，而且每一个月至少要传福音，而且不可或缺的一定要带新的朋友来。因为使徒约翰说什么？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这是最好的基督徒见证的定义。什么叫做做见证？就是将你所看到的，将你所听到的，或者将你所亲手摸过的，亲眼看过的，把它传给出来。今天弟兄姐妹很少讲见证，讲的见证也不合于使徒约翰的见证。求主帮助你跟我，让我们建立真的团契，让我们的真团契是建立在神话语上面，真团契是建立依靠的信徒彼此的合一，真团契是需要圣灵日日的更新的。为什么要有满足的话，必须这个恩赐操练。操练在什么地方操练？在团契里面操练，在教会的本蕊里面操练，使我们能够操练的妥当，能够满足，能够恩赐能够发挥。不但要恩赐彼此服侍，只有满足的生命，而且恩赐也要靠圣灵结出果子，才有喜乐的生命。因为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讲到喜乐，喜乐是圣灵的果子，是一个果子的九个面中间的一个面，必须要靠圣灵的。弟兄姐妹，你跟我必须要在团契中间，我们的团契要靠圣灵日日的更新，使我们能够在团契里面能够操练我们的恩赐，使我们能够有满足的生命，使我们在团契里面，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使有喜乐的生命。我们要 有圣灵日日的更新，少不了就是我们要有信心，少不了就是要有祷告。你跟我的团契中间，我们要彼此为了对方祷告，彼此能够帮助对方，能够操练信心。加尔文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完全正确，他讲祷告是操练信心的主要方式。你如果不祷告的话，你的信心不会增长，因为你祷告过了，所以每次发生的事情呢，你都感恩。为什么呢？你祷告的事情怎么样，多成就了，你的信心就因此得到坚强。所以他讲祷告是操练信心的最好的主要方式，是我们获得基督恩典的唯一途径。这句话也美极了，好极了。祷告使我们能够得到神更多的恩典。我不知道跟你们中间的人有没有分享过，上次来到你们中间的时候，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因为听了一个我的好朋友，一个40年跟我在一起好朋友的话的建议的，做了一件呢事情呢，我没有好好经过祷告而做的事情呢，使我这一年来啊，在收这个我做的这个决定出来的怎么样烂摊子。你知道我怎么来收这个摊子？我就向神祷告，祷告说，神啊，这个烂摊子只有你施恩典，用了恩典来怎么样把它怎么样把它做一个结束，求你怜悯你仆人的举止，用更多的恩典把这些烂账一个一个一个收起来。我今天不必跟你讲这个烂账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今天可以很高兴地告诉你，神在过去9个月来一直用他的恩典，而我一直借着祷告向神求这个恩典，而且他使我信心越来越增加，一个一个一个恩典来把我的每一个烂账怎么样把它做一个结束。所以到9月17号，我深盼神在使我有足够的恩典。到9月17号，我从现在到9月17号，很多的工作要做，至少还要写3篇文章，每一篇要5000到6000个字的文章。我希望呢，神再给我大的恩典，更深的恩典，让我到9月17号离开美国到上海去的时候，让我回头想这一年2004年的时候，充满了他自由跟恩典的道路。弟兄姐妹们，祷告是操练信心的主要方式，祷告是我们获得基督恩典的唯一途径，喜乐是侍奉的人不可少的，我们的生命需要满足，我们的恩赐需要满足的发挥，充分的发挥。当一个侍奉的人没有喜乐的时候，加尔文讲，当一个传道人在叹息的时候，会众就要小心了，会众就要小心了。你们中间还没有传道人呢，但是当你们的传道人在叹息的时候，你们会众就要小心了。这边也警惕，当一个传道人的人在叹息的时候，缺少喜乐的时候，他就要谨慎了。让我们能够有活泼生命的团契。基督徒的真团契是基于人与主活泼生命的连结。今天的教会需要重新掌握初期教会那种生命的团契，那个生命的团契的精神可以用3个原则去建造你跟我的团契。真团契建立在神话语的见证上，真团契依靠信徒彼此的合一，真团契需要圣灵日日的更新。基督徒当投身致力于建立活泼生命的团契的侍奉，在团契的侍奉应当以神的话为基础，当作喂养的粮食，借着全权是神所赐的恩赐来彼此服侍，信靠圣灵，个人尽上责任，追求合一 与灵里面的更新，让我们的团契能够继续不断地传出一个活泼的宣告，是基于生命之道的宣告，为的是一个目的，为的是什么目的呢？使更多的人可以与我们相交，使更多的人，也就是说能够重生得救，因为我们的生命而愿意加入到我们的中间，能够探讨而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而这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每一个在我们团契的人都能够享受到喜乐的满足。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让你的团契是真的团契，让你也在你的团契，你的本蕊中间，教会的本蕊中间操练恩赐，能够享受到活泼生命的团契。求主能够使你的团契成为真团契，也使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团契成为一个能够永生益人的团契。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约翰的话，你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的团契。孩子，为这个教会祷告，求你赐给这个教会活泼生命的团契，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灯台，吸引周围的人能够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